今天是江陵节的第三个主日，江陵节又称为江陵期，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在圣诞节之前第四个礼拜天开始。这是西方教会从中世纪开始的一个做法，渐渐成为西方教会的传统，东正教没有这样做。目的是让众信徒纪念，第一，主耶稣已经降临；第二，主耶稣还要再临，提醒众圣徒预备警醒，同时审查忏悔，并且积极跟随主。所以第一个礼拜是以盼望为主，这里的第一个蜡烛代表盼望，第二个蜡烛是上个礼拜我想应该是代表平安，主带来要使人得平安。那么第三根蜡烛略为特别，是粉红色的，代表主耶稣降生带来喜乐，所以用粉红色让人的心想到耶稣来了，赐给人心灵的喜乐。那么下个礼拜就等下礼拜再说啊。还有中间最大的一个，等到圣诞夜再说，就圣诞夜啊，那是代表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喜乐的蜡烛点起来，是世界上的人最需要的。我们基督徒也是需要，也是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心灵的喜乐金钱买不到，聪明才智也寻不着，金钱能买地上物质吃喝玩乐，但转眼成空。聪明才智让人有学问有事业，可以科技进步，文艺发达，但这些带来短暂精神的快乐，不能长久。人类需要心灵中那永恒的快乐，只有创造的主宰，荣耀的真神，当他来到我们心中那空虚的角落，是他自己预备的，才能得满足。所以圣诞节就是神差他儿子主耶稣来把我们找回到神的怀抱，把我们救回到神的怀抱，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以神为乐。所以圣诞节是大喜的信息，神显明他的慈爱，显明他的公义，显明他的荣耀，这是今天接下去我要讲的信息。不过我们要先以喜乐的心读三节圣经，第一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大家同声读，请。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好，注意大喜的信息，下礼拜还会有信息的内容。不过今天念罗马书五章十一节，请。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神是我们快乐的来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现在我要来点这个蜡烛。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根按掉了哈，再把它点亮，这是我们的盼望啊。主要点这一根啊，好，这是喜乐，但愿主大喜的信息充满我们的心，天天以神为乐，靠主喜乐。好，不对不对，把它吹掉哈。因为这是下礼拜的啊，啊，没有错，这是盼望，这是平安，这是喜乐，这是下礼拜才告诉你们点什么干什么用啊，这是圣诞夜的啊，代表主耶稣基督。好了，那现在我要回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请一到五节，请再打出来啊，一到五节。回到前面去，哦，恐怕回不去啊，可以了。请各位记住，我要讲从这一段圣经，我要跟各位讲四件事情。这一段是非常有名的圣经啊，怎么有名呢？是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来啊，公元前大约700年左右，以赛亚先知就宣告说，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凡有血气的必都看见。这是神亲口说的，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带来神的慈爱，带来神的公义，显出神的荣耀。那么这是我要从这边啊讲之前，我想各位应该都听过啊，这个 Handel 写的《弥赛亚圣曲》啊，每一年到圣诞节，很多基督徒应该都会听一听的啊。在《弥赛亚》这一个神曲，是 Handel 的一个朋友把圣经里面有关预言弥赛亚来，耶稣基督来的经文选了79节啊，交给 Handel， 这个韩德尔他就读完之后很受感动啊，他就关在屋里面，传说花了24天都不出门啊，然后就完成这一套伟大的弥赛亚神曲。弥赛亚神曲头最开始的3首诗歌，第一首是男高音，第二首也是男高音，第三首是合唱，就是唱这5节，就是唱我们现在念的5节，因为这5节就是讲到主耶稣要来，神差遣弥赛亚来安慰神的百姓，因为征战日子满了，因为罪得赦免了，因为一切罪孽加倍受罚已经结束了。有人声喊着说，在沙漠修平神的路，在旷野修平神的道，高高低低要削平，曲曲曲曲要变直，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凡有血气都要看见。那现在请注意啊，第一点安慰，等一下我要慢慢讲，安慰是神慈爱的彰显。接下去第二，耶和华宣告说征战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是耶路撒冷百姓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结束了。 这是神公义的作为。然后接下来大人声喊着说，旷野修平神的路，沙漠修平神的道，这是预备道路。先知所预言就是施洗约翰，以后施洗约翰人声喊着说，这些话都应验。接下去一切山洼填满，大小山冈削平，高高低低改为平坦，崎崎岖岖成为平原。这是神拯救的过程，主耶稣到地上完成了神的救恩。然后下面一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从这些经文我要讲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圣诞节彰显神的慈爱，安慰他的百姓。那么圣诞节是彰显神的公义，罪要受罚，但神有赦免之恩，神有拯救之恩。第三点，圣诞节显明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必被凡有血气的亲眼看见。那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人间，完成了这一些的预言。但还有第四点，神的拯救、神的慈爱、神的公义荣耀，需要有人声喊着说，需要神的使者来做见证，需要今天我们基督徒成为那人声喊着说，见证耶和华的荣耀显在人间，耶和华的慈爱临到世人，耶和华的公义也必维持。那人声就在我们这里，愿神使用每一位。那现在我就要按第一点讲神的慈爱临到。不过讲慈爱临到要先讲公义才显明慈爱。不过我们都知道安慰代表慈爱，安慰，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一个孩子他希望去打球，希望去爬山，考你们，找爸爸还是找妈妈？有没有人找妈妈的哈？一般妈妈说：“哎呀，你自己去了，我不去哈。”然后一般说找老爸去，因为爸爸去打球啊。好，如果你的孩子摔一跤很痛，爬起来，是喊妈妈还是喊爸爸？哎，摔一跤爬起来就喊我的妈，是不是啊？哪一个喊我的爸的？没有啊？为什么喊我的妈？因为妈妈从小安慰他，因为妈妈表征了母亲的爱。如果摔一跤爬起来找爸爸，那保证还要被骂一顿，怎么不好好走路啊，怎么不小心啊，找妈妈赶快抱起来啊，什么乖宝贝啊，什么安慰一顿啊。妈妈代表慈爱，所以我们一般说家里面严父然后是什么慈母啊，当然也有虎妈是很厉害的哈，可能你们这里很多哈，但是一般来说，母亲代表慈爱，慈爱就是安慰，啊，所以神有那慈爱的这一面，他借着先知以赛亚呼喊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为什么要安慰？因为神的公义已经彰显。神的公义在哪里？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悖逆神，他们远离神而且拜偶像，所以他们为自己一切的罪面临神加倍的受罚。 这些故事我很简单说一下。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原来神拣选他们，要借着他们显出神子民的尊贵，跟世人不同的境况。但没有想到所罗门晚年开始就堕落，他非病一千人，然后外邦的公主都做了他的妃，这些妃子把所罗门都带坏了，所罗门就跟着他们拜外邦的偶像，最严重的是拜巴利，以至于神非常不喜悦，结果国家一分为二，他的臣子大臣耶罗波安造反，带着十个支派建立北国，他的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只有两个支派犹大便雅悯留在南国，所以北国南国就分家了，北边叫以色列国，南边叫犹大国，南国北国。分家之后情况是每况愈下，或者每下愈况，这两个都可以用的，实在是如此。因为每下愈况原来是在荀子里面用的，不过后来一般通用就是每况愈下，表示越来越坏了，越来越差。北国传一共十九代王朝，现在考你们，十九代王朝有几代敬畏耶和华？感谢主，又是斯班达的是吧？我至少声音听这边来的。十九代王朝通通拜巴利，所以神看真是孺子不可教也。最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了，十个支派都被俘虏了，到今天下落不明，这是历史上极大的悲剧。以色列十个支派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俘虏走了，有的跑到说不定到中国来了，这不是乱讲的啊。所以如果在座有从开封来的人，你们就知道了很多很多犹太人的遗迹，但是有人说那不是那个时候来的，是以后来的，这个我们不管它。总之十个支派就分散了，上帝存留下来南国，南国传20代，再考难一点的，看看诗班有没有本事啊。南国20代王朝里面几代敬畏耶和华？哇，感谢主，又答对。哇，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你们这长老们真了不起啊，在座都是教导有方。8代之外都拜巴利，这真是可悲啊！所以以色列王朝拜巴利，当以赛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是好皇帝西西家，不过西西家也有一点可惜，他本来病得要死，请以赛亚祷告，以赛亚祷告之后上帝延长15年，没想到他就有一点心高气傲。巴比伦的太子来到他们国家，他把圣殿和他皇宫所有的宝物都献给人看，要让这些巴比伦的皇太子了解西西家皇宫圣殿多么样的美好。不过因为他们历代拜偶像拜巴利，虽然西西家不错，神借着以赛亚预言，你们所有给人看的东西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这个我们看一下39章5节6节啊，我来念。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来一共有七个皇帝，还有七代，七代里只有一代好皇帝约西亚，其他马拿西、亚门、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都是坏皇帝，都拜巴利。所以到了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把西西家捆绑，眼睛挖掉，掳到巴比伦，把西底家把西底家最后那个皇帝，这就是这一段预言所讲的，以色列人为他们一切的罪，在神手中加倍受罚。不过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是临到他们身上。神说受罚的日子满了，神要安慰他们，要拯救他们。我在这里很简单说一下，荣耀的神、完全的神、伟大的神，他必须是公义的神。如果神也参与不义，也参与犯罪，也参与作恶，一定不是神，一定有另外一位公义、公平、公正、圣洁的才是神。所以神定义的里面就包含了公义，包含了公平，包含了公正，包含了对罪恶的审判，对罪恶的刑罚。神的公义真的刑罚临到了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人承担自己的罪。不过神有怜悯，神有恩典。旧约的预言你读的时候要注意，有一部分在历史上应验，那是在历史过程的事实中，但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上属灵的应验。那么神有没有恩待以色列人？有。大概他们被掳经过70年之后，神的恩典就临到了，神的恩典临到，所以神就感动波斯王。这个波斯王，和合本翻成古列，现在翻译本把它翻成塞鲁士 Cyrus。 那没有关系啊，这个圣经上请各位看以赛亚44章，论塞鲁士，和合本是古列，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那么再下来45章1节2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霜。这个是神兴起波斯古列皇帝，也就是塞鲁士皇帝。那他干什么呢？他打败巴比伦，他接替巴比伦王朝以后，统管整个近东、中东这一带。那么神又感动古列王、塞鲁士王，让犹太人回国，让他们重建圣殿，还下命令各地官员保护他们，而且支援他们，用财物资助他们。所以这个故事你们自己回去好好读啊，像以斯拉记的前面啊，然后到尼希米记，都在讲神 兴起古列王，塞鲁士王，神感动他的心，神也为他使崎崎岖岖的变直，高高低低的削平，让古列王能够顺利打败巴比伦帝国，然后让以色列民也能顺利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撒拉铁、所罗巴伯这些领袖就带着50,000多的以色列民从波斯回国重建圣殿，当然中间有曲折，不过至终圣殿完成。以后尼希米回国，耶路撒冷城墙也修建完成了。神一面公义审判，一面满有慈爱拯救赦免，在历史上已经应验。当然最重要的是应验在属灵的层面，这个属灵的层面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了。因为世人远离了神，世人活在不义的里面，不正直、不正当、不正义的里面，世人没有活在慈爱的里面，活在嫉妒、纷争、恼恨、苦毒，甚至会有凶杀等等的事情。这个世界实在需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领导，所以圣诞节就是神要来赦免人的罪，神要把慈爱带到人间，神要把他的荣耀恢复赏赐给人。人原来照神形象而造，人原来有神的荣耀护庇，人原来有神的公义，有神的圣洁，但结果人悖逆离开神，人犯罪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下面是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一方面就是失去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达不到的意思。人活在地上就失去了神那公义的美德，失去了慈爱的美德，失去了神的荣耀。你从亚当夏娃看起就知道了，神造他们，当初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亚当爱夏娃，本来夫妻活在爱的里面，但后来当神问亚当，你为什么吃这个果子？亚当怎么答？亚当说，都是你给我这个女人啊，你干嘛给我夏娃呢？都他害的啊！夫妻今天会吵架，归根究底是哪一对夫妻做了不好的榜样啊？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啊，这一开始就互相怪来怪去，我不知道他们活900多岁怎么吵的啊！一辈子吵，不要吵多久啊！我们活短一点，还吵得少一点啊！那是开始吵。以后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跟亚伯照理应该相爱的，没想到居然嫉妒纷争，然后恼恨苦毒，以后就把该隐把亚伯给杀了，凶杀就来到人间。上帝问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竟敢欺骗神，说我不是看管我兄弟的，我怎么知道在哪里，你自己去找吧，后面是我家的，圣经没有啊。但人的虚谎就开始了，人的欺骗都来了。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彼此的斗争，彼此的猜疑，彼此的嫉妒纷争恼恨，没有公义，没有慈爱，人类的希望在哪里？ 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就是神的公义回到我们心里，神的慈爱回到我们内心，神的荣耀再进入我们的人生，能把神的荣耀充满而活出来，活出公义，活出圣洁，活出神的荣耀。而它的真正过程在哪里？过程就是圣诞节。所以神差他儿子降世来拯救人类，来把人带回他那原先创造我们、设计我们所应该有的美好境况。当我们庆祝以主耶稣降生啊，我们感恩神是用奇妙的救恩要临到我们世上的这些人，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神所赐福的百姓，不但今生，而且直到永恒。神的公义不但彰显在历史上，那更重要的是彰显在弥赛亚的来到，彰显在主耶稣基督来。我们常常要思想，主耶稣来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们很佩服，我们如果佩服主耶稣的为人，佩服主耶稣的教训，常常有人说，你们基督教若不讲十字架，光讲耶稣的伦理道德，光讲登山宝训，光讲你要怎样待人，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己所欲施于人超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你多讲这一面，基督教更快传开。但是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十字架，若不讲十字架，那就不是基督教。基督教十字架我们都很熟悉啊，好像这边有一个啊，好像屋顶上也有一个，代表那崇高美善的含义。如果一栋房子放一个十字架，代表神圣敬拜神的地方是礼拜堂。那么十字架如果画在汽车上，请问是什么车啊？救护车。四班又答对了哈，怎么你们都不会答的？好了，以后不看这边了哈。如果十字架挂在脖子上，那变成什么？不会答，还要问这边了哈。十字架挂本变什么？变一个礼物，变一个装饰。十字架用机关的名字，那就变成红十字会，或者蓝十字，什么保险的。凡是十字架都是好的意思啊，都是好的意思。但2000年前，绝对没有人这样用法的。2000年前，如果哪一个男士弄一个十字架送给他的女士挂在脖子上，那真的就是一刀两断了，从此就了了哈，因为代表死刑呐。十字架是最痛苦的死刑记号，这2000年来成为基督信仰的最核心。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一面彰显神的公义，一面彰显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必须审判罪过，神必须刑罚有罪的事情和人，若不然他不是神。他在历史上一再的显明，若神不审判，那就不会有挪亚时代的洪水， 那就不会有索多玛、俄梅拉的降火，那就不会有那可怕的地狱。但神是公义的，这些显明神对罪恶的刑罚、罪恶的审判是一定有的。神的审判又是这么高的标准，我们人都达不到，所以神就自己想办法。他想什么办法？他要代替人来受罪的审判、罪的刑罚。怎么代替？那就是神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为人，神的儿子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受了神公义的刑罚。而这个动机是神爱世人，我们都会背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让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来读五十三章，一二三，一起念。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十字架把神的公义、把神的慈爱通通彰显出来，这是极其伟大、极其高深奥秘的设计，这只有神的智慧想得出来。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圣诞节到了，感恩啊，我们不必做一种一般人的庆祝方式，我们就是向神敬拜，这样的爱临到人，这样的公义临到人，这样的荣耀临到人。愿神让我们心因此充满喜乐。由于时间关系，我要最后讲一点，我就要结束了。神借着他儿子耶稣成就了福音，成就了救赎，显明了公义慈爱，神的荣耀借主耶稣彰显出来。但必须有人声喊着说，若没有人去宣扬，没有人去呼喊，没有人做主耶稣的先锋，主的福音就停顿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升天了，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训所有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任务，好好把福音传给别人，传给朋友，传给亲戚，传给邻居，传给同事。当我们去传，非常重要的结果要发生，有人声喊着说，然后最后一句话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五节，大家一起念：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喊着说，结果变成这是耶和华什么？当你肯成为那人声，你会经验神借着你说话，成为被神所用的器皿。我这里讲两件事就结束了。第一件，不要注意哪一个人 人不重要，声音重要。这是代表我们用很谦卑的心，不是为高举自己，乃是有人声就可以。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有的人就高举他，你就是基督吧，他说我不是。那你是以利亚啊？我也不是。你是那先知啊？我也不是。你什么都不是，到底你是什么？施洗约翰回答说，我就是那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修直他的路，在沙漠为他开江河道路，我就是那人声。所以我们每一位为耶稣的名高举他的名，都不高举自己的名。当你这样做，第二件事情，你的声音会成为神亲口所说使用的口，就是神的借着你的口说话。我看过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神亲口说，这是很大的荣幸，很宝贵的经历。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脏外科医生，他到处被邀请去演讲，讲得非常精彩。那他的一个司机天天帮他开车，每一次演讲他都坐在前面听，听了几十遍了，他都会背了。所以这个司机有一次跟这位医生说，你讲的我从头到尾都会背。医生说，好吧，你背给我听。哎，果然背出来了，一字不差，他听了几十遍了嘛。有一次啊，他们被请到远一点的城市去了，大家不认识这个医生。医生说，今天晚上就请你上台讲，要司机去讲了，我坐下面听听，因为讲得很好。他说好。那今天晚上他又穿着西装打扮打扮，人模人样，然后上台讲。哇，果然讲得跟医生一模一样，大家热烈鼓掌啊！他很高兴的就要下台了。哎，没想到下面说，医生请等一下，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啊。这下糟糕了哈！那他又没办法，好吧，你问吧。下面问的问他根本听不懂啊，问什么啊，他不会答。但是这个司机还蛮聪明的，他说，这么简单问题不需要我答，我叫我的司机来答。结果把司机叫上台了，医生上台，医生答得非常好。哇，下面更热烈鼓掌。哦，连你的司机都这么厉害啊，真是了不起。好了，我这是讲一个故事啊，大概是编的吧。但无论如何啊，亲口亲自啊，太可贵了。如果我们想经验神的同在，想经验神的使用，你就去做那呼喊的人声，你高举主耶稣基督，在这圣诞时刻里传扬耶稣的名，你会经验他与你同在，他使用你，他借着你说话，成就神奇妙的大事。愿神赐福各位。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凡有血气的都当静默。唱到第二节请起立。
凡有血气的当静默，树里就是历史数十五因春收此福气，我就祝祝福云将士当受赞美与敬拜。
我们起立，
万王之王皆同女神，虚心舍己为世人。万主之主道成肉身，甘愿做人吃人恩，叫我信心为我天亮，使我靠他得重生。天使撒拉夫基路伯尽心吃力主脚前，两次这面大声欢呼，歌声充满主圣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至高神。
我们从心里唱哈利路亚，荣耀归于至高神。感谢慈爱天父，你的公义、你的慈爱，都在圣诞节，在差遣你爱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特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流宝血赎罪，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审判，我们满得安慰，我们亲见你的荣耀显在人间，显在我们心里，我们欢然迎接恩主耶稣在心里掌权作王。愿主继续引导前面路程，赐我们力量，成为那人声喊着说，成为见证主耶稣的先锋，好让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成就你的大功。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我们接着要进行圣餐纪念主。在开始的时候要念两段圣经，第一段以赛亚书53章，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以赛亚书53章第四到第六节，大家一同念：他诚然当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二处哥林多前书11章，一同念：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请各位默祷，一面纪念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受鞭伤我们得平安，他受刑罚我们得医治。希望感恩的心来纪念主，同时审查自己，若有得罪神得罪人，现在就悔改，求他的宝血洗净，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请你暂时不要领用，希望你快快信主受洗归主， 我们一同领受主的饼和杯，请大家来默祷审查。现在请服侍的同工们到前面来。亲爱主耶稣，来到这饼和杯的面前，心中充满感恩。你奉父的差遣，顺服父的旨意，甘愿为我们的罪受苦，被钉在十字架，就像这饼被剥开所表白的，也像这杯是你立约宝血流出来，当众圣徒纪念你，相信你在天上悦纳我们，我们希望你的爱感动，来真正乐意爱你更深，紧紧跟随你的脚踪，得你的喜悦，好让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刚才若在你面前有认罪，也求主耶稣宝血完全的涂抹洁净，让我们领这饼喝这杯，使生命更廉洁，更蒙属天的福气，更有主耶稣的荣美。求你悦纳，我们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拿到之后，请等全体拿到，我们一同领用。我们可以来唱《哈利路亚》，奇妙救主。
是罪人该死亡，他是圣洁神羔羊，我的罪在他带上。哈利路亚，奇妙救主，他被钉十字架舍身，最后宣告是已成，今在高天荣美城。哈利路亚，奇妙救主，他在来世荣耀啊。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存感恩的心同领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等大家都拿到杯之后，我们再一同领用。我们来一同唱《在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我救主怜悯；靠主十字架，我罪得洗净。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我紧靠主脱离罪权柄， 有主是他住在我内心，我真不配蒙救主厚恩，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
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我们同存感恩的心领主的杯。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请坐。哦，请去站坐。
有关教会的事工，请弟兄姐妹参看周报。现在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北堂参加我们主日聚会的朋友们或者是弟兄姐妹。第一位是李佩珊，请问在我们当中吗？第二位是魏云龙，是松柏团契，欢迎您在前面，请坐。如果我们的新人接待没有注意到您的话，请在中间左边靠近钢琴这一侧。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话，麻烦你站起来自我简短的介绍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是中间左边、中间右边、 中间的右右。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弟兄姐妹今天一起在神的家中享受这个丰盛的聚会。然后呢，我们接着要默祷，准备去上主日学。愿神祝福大家。